好，欢迎收听发热电台，我是杨迪。
我是老三。
那发热电台呢，是一档分享医学常识、追求良好生活的播客节目。那今天的话，也是我和老三一起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医保常识中啊，这个基本医疗保险相关的一些内容。然后整个专题的话也叫做医保常识专题。那这个专题的话，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它是干什么的。那这个医保常识专题的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将聚焦用得上的一些医疗保险常识，从支付的角度，也就是从钱的角度来理解和维护自己及身边人的健康，以尽可能的降低当我们面对一些重大疾病时的家庭财务风险，并且让我们的疾病得到及时有效的诊治，就是不要因为没有钱或者因为这样的一些费用的原因而耽误了这个病情和自己的一个健康。为什么想到做这个医保常识专题，也是整个在电台的这个定位中，因为我们聊这个医疗相关的事情嘛。当时我就想说，当然很多人会说这个我们生病该怎么去看病，或者说怎么来去预防疾病，对吧，就是从会从这个方向来去聊，但这个后面我们也会涉及就是预防的这一块。但是当时我就想，其实维护健康除了这个就是你自己不生病，但是难免要生病嘛啊以外，就是最主要的还有一些包括就是钱的问题，对，只要解决了钱的问题，还有就是你知道怎么去就医，然后我觉得再加上自己的一些预防嘛，当然你要所处的地方这个医疗资源还可以的话，其实就很多问题都解决了，然后自己再具有一些基本的医疗常识。所以说这个支付能力往往是其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很多地方一般不太会提这个点，或者说就觉得这个费用都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情嘛，或者是家庭来去承担的，就没有去把其中的一些点拿来去聊一聊。因为说实话，就是我跟老三可能我们在做这个之前，这个专题之前，很多知识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啊。虽然我们可能都算是在就是在医疗行业啊，甚至在医院工作过，或者老三他也接触过很多行业的内容嘛。
哇，我觉得就是做这件事情其实会了解到很多事情的细节，还挺有意思的，特别是医保嘛，其实跟我们生活很相关。对我而言，因为我自己本来也做一些医保研究，对我而言我觉得我是更加理解这个系统，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对我而言非常有意义。
嗯，是是，因为这个里面有很多细节嘛。第一个我觉得从听众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是一些认知的一些东西，就是里面具体怎么操作到时候你自己去了应该就知道，但是你先要知道有这个东西，就知道有这个点，到时候不要你碰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或者是因为自己之前不认知，比如说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医社保的缴费，对吧，就断缴啊这种事情，就不要到事后才后悔啊，就跟我当时的一样。我觉得更多是这个，当然一些细节的话，我觉得因为各个地方呀或者是时间它也在变化，这个大家也不用去太去纠结，或者说要去备注，这个也没有必要。反正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吧，也是受益匪浅。那回到这个专题的话，其实整体我们是分为了两个大的板块。第一大板块是我和老三一起来做的这个基本医疗保险的这个部分，也就是社保中的医保。那在后面一个大的板块中，我们还会去做一个关于商业健康险的部分啊，这个是在后面的节目中大家可以期待。
嗯，我看到评论里有很多人在问了。
是是是，对，大家很多人在问这个，比如说能不能推荐一款什么什么健康险啊、重疾险啊什么之类的。对，其实我现在我说实话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当时看到那个问题，我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个就像一个患者他到医生门诊来说，哎，医生我你可以跟我推荐一款最好的这个药吗，哎，就是这种感觉。就是就怎么说呢，第一我不了解他的情况嘛，第二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懂啊，就目前的话，第三的话就是说这个东西好像其实先要看他的一个情况来去诊断，这个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对他来说叫最好啊，或者说是最适合。他没有什么最好，要最适合，因为每个人的经济情况和想要去解决和面对的风险是不一样的嘛。所以说这个里面只有最合适的，没有说最好的。所以说回到这个专题中的话，前面三期中我和老三一起，我们做了第一期是做了一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一个内容，然后第二个是上一期我们聊了这个关于基本医疗保险的一些功用啊，就是它有什么好处啊，究竟能够报销多少，报销什么内容，以及报销的一个比例。那这一期的话我们就接着上一期，我们来说一说到时候如果我们当面临一次具体的比如说生了病过后，尤其是生了大病过后，当我们要去医院去就诊的时候或者之前， 我们该如何去最大化的和便捷的去完成这个医保的使用啊？本期我们就聚焦在这个上面来和大家聊一聊。
想说就是我们重点就是大病，然后如何用医保，如何自己花最少的钱去把病治好。
对对对，主要就叫一些大病吧，就是我们也不求全，因为就是说一些小病啊什么的、我们可能就不会太多的去涉及。那本期的话，因为涉及到一些比较实操的一些内容，这里的话我觉得可以先把结论在这里放给大家，大家先知道一个结论，然后后续当真的你有需要的时候，当然尽可能不要用到后面，你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我建议你再去详细的听后面的内容就可以啊。就是你，我先把结论告诉大家。我觉得如果你现在不需要使用这个，我觉得就不用再往下听了啊。我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本期的结论的话，第一个就是说，下面的话我会跟老三一起聊到一个关于异地就医备案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得了重病过后，很多时候要去外地看病，对吧？这个时候的话，大家要知道有一个东西叫做异地就医备案啊，就是说你要去先备个案，在手机 APP 上就可以操作，到时候你有需要时提前进行操作就可以。为什么要做这个呢？就是因为异地就医备案过后，到时候去看病的时候可以直接刷卡啊，医保卡啊，进行一个结算，就不用自己垫钱，而且你可以得到一个更高的报销的比例啊，这个不是特别好吗？对吧？这就是第一个结论。第二个结论的话，就是尤其是这个异地就医备案有一些重点的人群，比如说如果听众中有这种长期在外地这种外派，或者常住一个另外的一个城市，另外的城市的意思就是不在你的参保地啊，不在你参保这个社保的那个市上班，就是你长期在外面，比如说做工程啊，做什么项目啊，就是一年可能有大半年甚至半年都在外面的，这种情况是特别需要来去做一下这个异地就医备案的。还有一种情况，比如说是年轻人在这种外地上班，然后老家的这种父母长辈跑到你这边来去帮你带孩子啊，或者照顾你啊，就这种父母他其实就蛮需要去做一个这个异地就医备案的。这样的话他在外地，就在你这个所在城市的时候，他如果生了病去看病的时候，他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报销的比例吧，还有更好的一个就诊的一个体验。
对对，
整体来说就是这样。
其实它就覆盖了两种，一个就是城镇职工，还有一个就是城乡居民，这两种医疗保险其实就是都覆盖了，异地就医备案就覆盖了这两种。
是是是，其实我就感觉异地就医备案，当然待会儿我们可以具体解释，它就像本来说你这个参保地就是我所在的市，本来我在这里参保的，我就在本地使用嘛，对吧？就没有特殊情况，我不需要去外面。但是一些特殊情况，就刚刚上面我们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异地就医备案就相当于是把我现在这个属于我本市的这个医保，我暂时临时转移到省外啊，这种感觉，就是我这个权限吧，就放到外面去用，就是这样一个临时的转移。然后有需要的时候，在外面用的时候就更方便和能得到更好的一个保障啊，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上面的话就是本期的一个结论，可以先知道啊，后面按需收听就可以。那下面的话，本期我们可能会分为三个大的板块。第一个板块的话，我们先说一说，就是我们如果要去用一次医保啊，尤其是去外地就医的这种啊，去医院前有哪些需要准备的，包括这个就医的一些材料的准备，还有刚刚这个认知异地就医备案的一个准备，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在线下就医过程中啊，有一些什么使用要注意的，包括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门诊的门慢门特啊，门诊慢性病种，门诊特殊病种，它是怎么回事和去办理的一个过程。第三部分的话，最后我们再针对一些常见的这种疑问吧，我们可以再来进行一个简单的解答，就分为这三个部分。好了，第一部分的话，我们就可以先来说一说这个我们去医院前关于这个医保啊有哪些需要做的准备啊。这里的话刚刚已经提到，其实分为第一个就是就医材料的一个准备和认知上的一个准备。那就医材料的准备其实非常的一个简单，在我们电台第六期节目就医常识有个叫门诊沟通那一期节目中，当时我已经给大家非常详细的分享了这个就医材料的准备，当时我自己提了叫做四个准备，包括物品的准备、病情和诉求的准备、身体的准备和信息方面的准备。其中的物品的准备里面就提到了，就是要大家带上这个医保卡。但其实现在已经有这个电子医保卡了嘛，哈，或者这个电子医保凭证，其实就还是比较方便。
但是我今天试了一下，我这边这个省的电子医保卡好像是用不了。 就是它可以显示出来，但是我去任何地方刷都是刷不了的，
刷不了。
而且我还知道为什么，是因为这个省的这个数据没有上传到那个全国的数据库，
好吧。
它只是做了前期的工作，就是后面的那个数据库还没有更新。
你是在参保地使用，还是属于异地使用？你就是在参保地本地吧？
参保地，
哦，本
对，
地
参保
使
地
用，
本地。
那它可能是 APP 开发前置了，就是系统已经做好了，但是数据还没打通啊，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对对，数据还没打通。
好吧？
所以医保卡还是比较
对，
保稳。
就是我个人来说的话，就实体的这种卡，无论什么卡，我觉得都还是比二维码好用。我总觉得，就是比如说医保卡，我经常拿的也是实体的那张医保卡去药店买药，我基本上没有用过就是这个电子支付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有时候可能没有那么稳当啊，就这种感觉。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比如说还有就是那种在城市里面去坐公交、坐地铁，成都嘛，它也支持了这个扫二维码嘛，扫微信、扫支付宝都可以，但是我也不用。可能大家以为它更方便，但是其实你去公交站，你去坐一下你就知道了。拿手机去刷的，第一速度非常慢，就是它往往要去选，要点一下这个，点一下那个，网又不好，然后去对着那
而
个，
且有的时候没有网，对，啊，
对，就
这
很
个
尴
才是
尬。其
重
实，
点，就是有的时候网很差。
对，真的就是本来这个东西会是为了方便大家嘛，就是你没有带卡或者说什么的时候，可以随时的去出行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操作其实是更慢的，它是加大了这个等待的时间的，然后在那儿堵着，很多时候真的是在那儿堵着。然后我自己就是都是实体卡，然后咔咔咔非常快，然后我自己觉得是很好用的，它不会有任何问题啊，它的这个抗风险系数非常的高啊，就所以说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种实体的东西的。好，那说回来的话，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物品的准备吧，就一材料，在医保这一块的话，其实大家就是把自己或者说家人的这个医保卡都带上啊，就不要说因为有电子码就不带，我觉得都带上是会更稳妥一点的啊，所以说就是就一材料的准备，就简单
对
提一
对。
下就 OK 了。然后在下面的话，我们就可以来说一说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个认知方面的，就是在去医院前，我们关于医保方面有什么要去准备的。当然，前提是说你要去就医的医院是这个定点医疗机构啊，就上期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两定点三目录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医疗机构。然后再来说下面的这个内容。然后这里的话，其实我们重点本期就想跟大家提一提这个关于本地和异地就医啊这样的一个区别。刚刚也提到的这个异地就医备案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我或者我和我的家人去外地就医，就需要做一个叫做异地就医备案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之前我自己都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可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异地就医备案有什么用。结论的话，就刚刚其实已经提到过了。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去就医前做了这个备案，那你第一的话就是住院可以直接结算。
对，你就不用自己先掏钱出来。
对，比如说我们住院花了，假设花了5万块钱。如果你不备案哈，那你就要到时候结算的时候，你就要刷你自己的银行卡，你要先垫付5万块钱，然后你再拿着一大堆这种报销的材料，病历啊、出院证明啊、费用清单呀、就很多，反正一堆这种材料，然后拿到老家的这个社保局那边去进行手工报销。这是第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提前备案了，可以在当场就直接刷医保卡，直接就进行结算了。比如说报销90%，那你当时就只需要付10%就可以了，这不是特别爽吗？对，这是第一个。
对呀，那5万元只需要付5000。
是啊，是啊，因为往往你在外地不可能就5万嘛，对吧？可能10万、20万，要不然你自己就要垫10多万呢。这个你想想，这个，
对，压力有点大。
对，这是很大的一笔费用嘛。所以说这个是报销流程上的一个优势。那从报销比例上来说，如果你没有备案去异地就医的话，我查到的数据就是说，你不备案，报销比例就70%，等于你没有通知人家，你就跑出去看病了嘛。然后，如果你备了案，报销比例可以达到90%，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省钱呀，真的。
对对，还省不少。
对啊，就相当于你提前备案了，去异地就医时可以报销比例提高20%啊，这简直就是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技能，就使用了一个这个我们玩游戏里面的一个技能一样，就直接把这个属性提高了啊，就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说这个异地就医备案，我自己研究过后发现它没有任何坏处，就是好像没有什么坏处。但是不是说我去外地看病，比如说我现在我生病，我要去北京看病，不是说我一定要备案才能去看病，对吧？我不能说我到了北京他不给我看病，这个不可能，但它不是必须的。但是呢， 很有必要啊，或者说它没有什么坏处，至少目前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坏处。所以说就是推荐大家，如果有自己或者家里人涉及到要去异地就医的，就一定要去做这个异地就医备案，因为操作起来非常方便，后面我们会提到在线上都可以进行全流程的一个操作。这里可以再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哈，来大家感受一下这个一个感觉。比如说之前我们提到这个，我们有小明和小花两个虚拟角色，小明的话就是在城市里面上班的一个职工，比如说他小明是在北京上班啊，他的妈妈这个王阿姨，假设他老家是南昌的，他妈妈是一个南昌的职工医保，他到北京来给他带孩子，或者不论怎么样，反正就顺便到北京的三甲医院去做手术，做了一个宫颈癌，假设他费用总共花了20000块钱，如果备案了啊，他妈妈这个王阿姨她出院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刷医保卡，直接报销90%，就是当然看这个病种啊，不一定全是90%，那他就可以直接报销1.8万，自己支付2000块钱就可以了。对，如果没有备案，他可能按照70%来算的话，他就只能报销1.4万，而且他要把材料自己拿回去报，自己要先垫钱，这个地方他就你看1.4万和刚刚的1.8万相比，他就直接亏损了4000块钱。
对，而且材料就各种发票，然后还有各种材料也很浪费时间和精力。
对，就是你如果不做异地就医备案，相当于是你自己把流程搞复杂了，就是你花更多的时间和费用，而且是相当于你吃亏了呀，对吧？我们大家都不喜欢吃亏嘛，对吧？所以说这个4000块钱，你看看这个20000块钱就亏了4000块钱，所以说就是他这个异地就医的备案是其实是非常有必要和好处的。但这里也刚刚已经反复提到过这个异地就医哈，异地就医或者本地就医，那肯定它就对应这样一个词语。那你可以请老三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什么叫异地就医吗？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意思？什么叫异地？
异地就医其实就是说指参保人在参保统筹地区以外的医疗机构就诊。那又有一个问题了，什么是统筹地区呢？就是我国的医保呢，现在一般都是市级统筹，就是一个市他把钱都放在一个资金池里，基本上都是这样。不过也有特例，比如说在海南省，它其实总共就只有3个统筹区，像海口、三亚还有其他市县，就只有这3个统筹区。但一般情况下它就是按市级统筹，
一般就是你所在的市嘛。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就整体是分为职工和居民嘛，就是你交医保的费用是交在哪个市的医保局的，其实那个就是你的本地。
对，它就叫统筹地区。
统筹地区或者叫本地嘛。
对对。
学习到一个新的术语。
对，他如果是的，如果说他参保人他在参保的统筹地区以外的医疗机构就诊，这些都叫异地就医。
就比如说我假设我是这个刚刚提到的这个，比如说是江西省的，比如说我是南昌市的，就是我在省内隔壁市去就医，这个也叫异地就医。
这个也叫异地就医。
也叫异地就医。但这个就好像我看到有两种哈，这个叫省内跨市。
叫省内跨市就医，对。
那还有跨省就医。
然后还有一个叫。
两种。
对，现在大家一般现在像那个医保局，国家医保局谈的一般都是说国家跨省异地就医，现在基本上都在推的是跨省异地就医的备案，而省内异地就医备案，这个工作很早很早就开始做了，2016年就开始了，就开始说就是省内应该各个医疗机构要打通，所以那个工作其实很早就开始了。
明白。
然后现状就是不是很一致，比如说有的省份省内异地就医就不用备案了，比如说河北省他就在河北省的医保的网站上就说省内异地就医是不用备案的。但是像广西省它的省内的异地就医就还需要备案。它可能有一些几个市，比如说有三个市，他们三个市联合了说我们三市之间的就医是不用备案。但是它没有一个说全省统筹可以在省内进行无备案就医，这个像广西省是我查到的是没有。
就还在逐渐打通的过程中，对吧？以前都是相
对
孤立的孤岛嘛，
对
对
对，
现在很多它已经连通了，或者说已经在走这个省外的这种跨省的，也在逐渐的连通啊。如果最好是全部连通，最好是。
现在其实已经实现了那个住院费用的跨省结算，它可能是有医院限制的，这个我们待会再谈。 就是说，基本上，我比如说我在海南，我想去任意地方，比如说我想去武汉看病，我在武汉了，我在武汉看病，然后我只要查到他的那个医院，然后进行异地就医办案，然后我其实就可以去那边直接跨省结算，就刷医保卡结算。这个我就是看，也是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是2021年底，就是这件事情已经是在全国试点了。
是，我查到的可能跟你也差不多，但是我就看到，因为其实说白了，为什么大家要异地就医？异地就医就肯定是为了比较好的一些医疗资源嘛，对吧？得到更好的一个康复，或者去一些所谓的大医院去看病，然后想获得更好的一个治疗嘛，他一般都是这样的才跑去异地嘛。对，然后所以说可能也集中在跨省啊，比如说白了就是去北上广呀这样的一些地方，或者你所在区域所在的这种，对你周边省市的一些去看病，所以他很多时候确实是在跨省的。我查到的很多时候出去就是要住院嘛，我查到的这个关于住院哈这方面的一个数据，就是异地就医的一个现状，我看了一下，就这个国家医疗保障局，它有一个文件叫做《全国医疗保障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公共服务信息发布第42期，哎，这个其实他做的公开信息还可以。我查的时候，他就隔一段时间就在更新。现在他这个已经更新到了2021年11月，他统计了一个数据，我觉得对于我们理解之前讲的内容还挺有帮助的。他就说，刚刚老三提到的这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这个地方这个词语的意思就是说，上期我们提到的有一种叫做定点医疗机构嘛，就是纳入了社保报销的这样的一个范畴的医疗机构。但是呢，不是所有的定点医疗机构都全部纳入了这个跨省直接结算的这样的一个，就刚刚说的这个打通的这样的一个网络
对，
啊，
是
它
的，
并没有全部纳入。
是的，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个，就是现在他讲的是说，基本上保证每个县都有一个医疗机构是可以
可以
做
联
跨
网
省直接结
啊。
算的，
相当于联网
他现在是想
哦，
做这件事情。
明白明白。对，当时我查到这样的一个就是打通了的哈，就是这个相当于这个联了网了吧，就简单这样说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是5.29万家，就截至2021年11月，然后基本上其实95%以上的3级医院都是纳入到这个里面来的，所以说就是大家能喊得出名字的那些比较响亮的，你心目中的那家比较好的医院，无论是你本地区的还是北上广的，基本上都是已经纳入到这个联网的这个跨省直接结算定点医疗机构里面了。当然，待会儿我们也会给到一些查询方式来去确认哈，给大家去查询。可能就刚刚老三说的，就还有一些，因为医疗机构不只是大三甲医院嘛，还有下面的一些地市级、县市级，因为它这个东西联网，它其实涉及到一些这种信息系统，对吧？就是这些网络呀，还有一些技术的层面的这种信息的这个打通。然后每个地方用的这些可能又不太一样啊，因为做这个系统的厂家，我觉得应该也是好几个不同的供应商和这种服务商在做技术供应商，所以他们之间技术新旧不一，或者是用的这种系统不一样吧，他就肯定要花比较多时间来去把它统一起来。但是全国现在基本上大医院都已经在这个里面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刚刚我们是提到的是异地就医嘛，那异地就医的一个现状，刚刚我们就查到，就今年2021年1月到11月。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就达到了397.62万人次，然后其中涉及到的医疗费用就是965.33亿元，然后其中医保支付了561.23亿元啊。为什么要我把这几个数字念出来？大家不用记，但他这里就算出了，他说他的基金支付比例为58.1%，基金支付比例就是指医保报销比例哦，就是58.1%。但这个地方说的是，这种去外地啊，就跨省住院就医的哈，它的报销比例是58.1%。哎，这个就跟我们上两期提到的这个，我们自己感觉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报销比例就很接近啊。当时我们说到，我们不是就说报销比例大概是50%-60%吗？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准确。你看这就58%，对，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病都像你。上次你奶奶说的那种，他可以报80%-90%，对吧？就最后算下来，就最后算下来没有那么高，其实。所以这里我自己又用计算器算了2遍，那我就说，那你这种去外地跨省住院，这种去产生医疗费用，他每人次大概花多少钱呢？我算了一下，就用这个960多亿元除以390多万人次，就 得出了24,277元、
嗯、
就每人次去跨省，就说白了就是去外省看病呗，然后大概平均、
啊、
对对对对，一次人次嘛，一次的这个费用就是24,277元、
嗯、
对，这个我觉得是
25,000的样子，
挺合理的啊，就跟我们心目中那种感觉我觉得挺接近的。然后这个20,000多里面，每次你出去看一次基金，这个医保是就给你报了大概14,000啊，自付了10,000啊，大概就是确实是这种感觉、
嗯、
所以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我觉得第一个的话就可以看出其实我们异地就医或者说就是去外省看病的这个人数是很多的，或者说这个需求是非常强烈的啊，就算报销比例会更低，或者说没有那么方便，因为涉及到一些时间啊，舟车劳顿呀、啊，但大家其实这个意愿还是非常强烈的，它这个流动性还是非常强。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自付的比例还是有那么高，还是可以有待提高吧，自付比例有待降低啊，不是说有待提高。
对，其实这个钱确实还都是挺多的，就是20,000多，然后10,000，就是要付10,000块，其实这钱也不少。
嗯嗯，对，他这个是针对住院的，
都是住院。 OK， 现在是在逐步推进，就普通门诊啊啊，门诊慢病门诊以及门诊特殊病种门诊，这些特殊病种门诊也在慢慢的有一些试点。但是我今天查了，比如说我是海南的医保卡，我要去选北京的门慢门特，
嗯，
进行一个跨省的直接结算的话，我就只可以选2家医院，我今天查的是就只有2家。
嗯，有有有，待会儿我们可以提到这个查询和操作的一个方式、
嗯、就是这件事情不是每一个省或者市都有，就是还是在试点当中。
对，而且刚刚我们说了就医的三种形式嘛，第一个说的是住院的、
嗯、
基本上全部都打通了的。而刚刚也提到你说的是普通的这种去外地、
嗯、
比如说门诊看病啊，还有上次我们提到的门诊慢性病种特殊病种，这种其实很多地方还在逐渐试点的过程中嘛，啊，这个待会儿我们可以再提到。是的是的。然后这里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异地就医备案嘛，刚刚那个数据上面也显示，就是说这个线上、
嗯、
因为现在它逐步都推行线上备案了嘛，线上备案人数就是2021年1月到11月通过国家统一的那个线上备案渠道成功办理的人数就有58.58万人次，就是有这么多人去通过线上去做了这个备案，就现在我们自己也成为了知道这个事情的人之一。但这个地方58.5万人次哈，这个
好像不是很多。
对，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他们跨省直接结算就有397.62万人次哦，然后这里他说线上备案的只有58.58万人次，而且去外地的你还不一定完全是这个住院的嘛、嗯、相当于就是说去外地就是异地就医的可能有几百万人，但是只有58万人走了这个线上备案了，当然还有线下备案，但是我相信线上的应该还是体现了一些数据吧，就是说通过这个线上走的人不是很多。我的理解就是说应该有很多人不知道，
大家不知道这个事情，
这个异地就医备案这个事情啊，至少有那么几十万是不知道的。
对，
相当于以前我无论是学医也好行医也好，或者是说出来过后在医疗行业也好，我从来就没有听任何一个人提过这六个字异地就医备案。对，我没有在任何场合听任何人提过这六个字。对，所以说我就觉得就是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觉得好多人应该都不知道啊，所以说就是一个这个异地就医备案的一个现状吧，就是上面我们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所以说这里的话其实就是非常重点刚刚前面提到的一些建议去做这个就医备案的一个人群，就是这种长期在外地生活或者工作的，就是第一种。第二种的话就是你临时要在外面就医啊，比如说我是出差或者说常规去看病，其实我也是可以去做这个就医备案的，就是这两类情况的话是建议大家可以重点去做这样一个操作的、
嗯、
是没有什么坏处的，是这样的一个推荐的人群。那这里的话可以请老三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我们提到这个异地就医嘛，它其实两边会有两个不同的主体，其实就是说因为你是在本地参的保嘛，就是说那我去外地去看病、
嗯、
到时候结算是怎么个结算的一个政策呢？
就是它其实有一个口诀叫做什么，我们看的是就医地的目录，比如说我在海南去北京看病，然后医生给我开了一个 A 药，那我 A 药能不能报销、
嗯、
这要看这个 A 药在北京它是不是在医保的报销范围内。
哦，这个范围就是上次我们提到的那个三目录吧。
对、
嗯、三目录药品目录，
对，医保报销目录。对， 但不过啊，北京的应该报销范围会比一般其他就是没那么发达地区的要广一
经
些。
济发达地区的，其实它报销的力度和范围都是更大的嘛。所以说，你去大地方看病，只要你本地能报的，我觉得那种大的地方应该都能报。我觉得他应该是把你们本地是覆盖进去了的，应该。
我们现在其实上次应该可能忘了提了，就是关于医保目录的事情。医保目录现在是要推行全国统一医保目录，但是目前还是在推行的过程当中，因为之前是可以有那个各地区是可以增补目录的，
对。
然后之前增补进来的医保局给的一个政策要求就是要3年内把它消化出去。
消化出去，
对，用的就是这个词"消化"，我当时也愣了一下，大概意思就是说，目录这件事情是要全国统一了，就是不给省内去建一个自己的目录，这个是已经明确的取消了。但是还是有一些特例的情况，而且特例的情况跟我们每一个个人来说又会非常非常的相关，比如说大病医疗。大病门诊报销、特殊病种门诊报销以及罕见病的报销，这些是各地区是有自主权的
是。
而且地区差异会特别特别大。比如像上海、江苏这些经济发展比较高的地方的话，它可能就是有一些罕见病，它就可能就纳入医保报销了。然后一些欠发达的省份就不见得纳入了。而其实这些钱是非常非常大额的钱，因为罕见病的药一般都会比较贵。
对。
这个是补充了一点点关于那个报销范围的事情。
就总结一下，就接着你刚刚说的那个的话，你的意思就是
啊，
上次我们提到了就是这个2.3目录，之前我们
对，
提到的三目录的话是说，其实本地就是你参保里它是有一些自己操作的空间的，药品目录特别是，
对对，
但后面你现在说要把它统一起来全国，要不然这
对，
样
现在
就很乱。
还是有，就是现在还有，就是那个之前纳入的。就现在，他也不可以一下子把人家踢出去，这也不合理嘛。
对。
他是现在是
慢
说
慢
两
来，
三年
再
之
清理
内，
一下，
对，
然后重新把它再梳理梳理，然后最后可能
对
全国
对
把它统一一下。
对，对，全国统一，
明白明白。然后回到刚刚说的这个一例就医的这个结算政策呢，刚刚老
对
三跟我们
，OK，
提
决
到
策
的，
政策还没有讲完，
对你提到的这个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
对，那个能不能报销？我们刚刚讲是说看那个。就医地，如果我去北京，那看的就是北京那个药是不是在它的医保报销范围内。至于能报多少，因为能报多少意味着出钱那个，我从海南去北京看病出钱的，如果我在海口，那出钱的还是海口的医保基金，对吧？那就要看海口本地的一个报销比例。
就比如说这个 A 药，北京说它可以报，但具体能报多少，其实你是要问那个给钱的人，就是你说海南
对
的这
的，对
个
的，
参保
这。
地的医保局的这个政策。
对对对，而各地区的报销比例是具有差异的，可能就是如果大家会有病友啊，你发现你同床跟你用一个药，但是就是你付的自付的钱跟人同床的不一样，这个非常有可能。
不会同床，会同房，就是在同一个病
sorry，
房，不会同一个床。对对对，
同一个病房的。
对，说白了就是跟你所在参保地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就是你参保地经济水平发达，
对。
你福利就好啊，就这个意思。
对对
无
对
论是
对，
你
你
在
想
本地
着，
看病，还是你出去看病，他都能对你比较好的照顾。
对你想着，你背后是有一个资金池的，就是是那个资金池在支付我们的那个医保费用，所以那个资金池越庞大，肯定他给我们付钱的时候就比较慷慨。
是是是，所以说你找一个福利比较好的、经济水平比较发达的地方上班，其实也能提供很不错的一个保障，对吧？当然这个是一个整体上的，因为
对
它
对
整
对
体
对。
的一个福利就上去了嘛，就它相信大家都能够理解。其实刚刚你说那个同床，我就想起了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插曲吧，就以前我在那个医院里面，我去会诊啊，我作为医生去会诊啊，就是去一个精神科，他在一个3楼还是4楼啊，然后精神科就人比较少嘛，反正我第一次去也战战兢兢的，然后就走到一个病房里，然后当时我就去看那个患者，然后进去过后，他是有一个病床，然后旁边一个陪护的床嘛，两个床上都各睡了一个人，反正一看一个就是家属嘛，他们都在那儿休息着，是下午大概6点钟左右。然后我就准备去把那个病床上的那个人叫醒，我准备给他问他的情况噻。 结果那个病床上那个人醒了，他说我不是病人，他说那个旁边那个人才是，就是睡在陪护床上那个人才是病人，就是他们那个家属把患者赶到了陪护床上去睡，然后他自己睡在那个病床上，因为病床上睡着要舒服一些嘛，所以说就是出现了这个患者睡在陪护床上，然后家属睡在病床上的这种情况，就很搞笑。但是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大家是要避免的，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护士来打针啊什么的，你当然他要核对哈，肯定会核对，但是你不要这样去睡，万一把药给你打错了就惨了。就我想起这样一个挺搞笑的事情。对，然后回到我们这个 ED 就医备案来说的话，下面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备案嘛，对吧？究竟怎么去备案，具体如何操作。因为其实我们要去做这个 ED 就医备案，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冲着他 ED 就医备案的那两个好处嘛，就刚刚提到的，尤其是到时候直接刷医保卡就可以结算，然后提高报销的比例，这个去的。那如果我们想去达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这个的话，三步走啊，我们叫三步走。第一个叫做先备案，第二个叫做选定点啊，选定点的医疗机构，待会儿我们会提到。第三点的话就是持卡或者持医保码就医，它现在叫做持卡码就医，这样一个说法。
又创造了一个词儿。
持卡码就医，我也是第一次学到这个词语。好，那么就分别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就三步走。第一步的话就是先备案，先备案的话其实总体来说是可以有线上的一个备案入口和线下的备案入口，当然我们这里肯定会推荐线上的一个入口。线上的话其实非常的好操作，就是在上次我们也提到过的一个 APP、有三个方法呀。第一个方法就是用一个 APP 叫做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还是比较好用的。然后在这个 APP 里面，大家如果要备案的话，在首页直接点到首页，打开的首页里面就有一个异地备案啊，往下滑就可以看得到。然后进去过后，我自己全部流程操作了一遍，你进去过后就可以看到，可以先选一下是为自己备案还是为他人备案，因为有的时候家里的长辈他肯定自己操作不了嘛，所以说就是子女为他操作。你也可以为其他人备案，这也是可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然后你选择的进去过后，他就会问你，那你备案的类型是长期居住还是临时外出。就比如说像上面我们所提到的小明他妈妈这种情况，如果说他是长期去外地给他带孩子，他可能住个三五年，这种就叫长期居住，你就要选这个。但如果是刚刚老三提到的这种，他从海南去北京去看个病，这就叫临时外出啊，就是短期类的，他就有两种不同的这个选择。然后选择过后，你在里面备案过后，其实非常简单，资料一提供，自己选一下这个时间就可以往下走了。然后这个里面的话，你也可以去查询到备案的一个进度啊，都可以在里面去查询得到。这就是方法一，就是这个 APP 里面，就是一进去就可以看得到。然后方法二、方法三，其实它最后的实质的一个核心界面也是这个 APP， 只不过它有不同的一个入口。方法二的话，就是在微信里面的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啊，有这样一个小程序，它界面都跟那个是一样的，只不过它前端的这个入口不一样。这个地方老三，你是有个点想要补充吗？
对，我因为我试了那个小程序，我试了，我可以用的，因为我在支付宝不是用不了嘛，那个电子医保码那一块是用不了。因为数据没上传到中央，所以这个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这个还挺好用的，还不用下载软件，其实还挺方便。我今天就试了，就差最后一步那个提交了。
提交，是是是，
没有提交，没有，因为不用看病。
是是是，因为我们从开发 APP 的角度来说，它相当于就是把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里面，它里面有很多，比如说20个功能吧，其实它现在这里的话只是就是把其中的一个功能单独提出来做成了一个小程序，对吧？相当于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备案就直接备就可以了。但是从如果你真的是严肃的去使用的话，我还是推荐大家用这个 APP， 因为里面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是待会儿我们会用到的，待会儿可以提到啊。这就是方法二，这个国家异地就医备案小程序。因为就医还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事情嘛，啊，里面你肯定想获得更多的一个信息。然后方法三的话，就是在支付宝里的电子医保码啊，里面也有这个异地就医备案的一个入口啊，其实界面都是差不多的，是一样的。啊，这里的话就是三个线上备案的方法。这里的话就想跟老三讨论一下，就是这种备案的话有没有一些什么条件或者需要去注意的，比如说从海口去北京看病，要不要选择一些具体去哪个医院看病呢？
我在备案的时候不用选，但是我可以查，就是我在备案的时候他不要求我选哪个医院，他只要求我选去哪个市，
备案到市就可以。
对对，然后要提交一些材料。 那具体的材料，这个就我们就不展开。
嗯，
然后呢，但是就给大家提个醒，你备案了，但是你后面要去的要一定要去定点的医院，就是在那个异地就医备案也有定点医院，在这个小程序里也可以查有哪些医院是可以做这个异地就医的。
嗯，没错没错，待会儿我们第二步就会跟大家解释这个选定点这个问题。然后上面所说的话，所以说就是这个线上就医备案的一个方法嘛。然后线下的话，其实就是去你当地的，应该是医保局备案吧，带上一堆材料啊，就是你带上身份证啊、社保卡呀、居住证啊。比如说，如果你是在长期在外地居住的，你肯定就要有一个证明，说我是在外地长期居住的。然后每个地方当然材料肯定要求的不太一样，大家可以去具体查询一下你们本地的异地就医备案、线下去备案的这样一个流程。但其实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就走线上备案就可以了，因为非常好操作。而且就是如果你是线下备案的，
对，省事儿。
对，如果你是线下当面备案的、手工备案的，它的这个进度也是可以在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 APP 里面查询到的。啊，它是通了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第一步，就是先备案。那第二步的话，就是刚刚老三所提到的这个选定点啊，就是选定点的一个医院，或者说你到时候去这个定点医院就诊。那这个定点医院的话，它其实跟我们上期所提到的两定点三目录这个两定点、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药店里面的这个定点还不太一样，它是上期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大的范围里面的一部分。它是里面的哪部分呢？就是其中已经联了网的，已经实现了叫做异地就医联网结算的这样的一个定点医疗机构，才是我们这里所提到的这个支持异地就医备案的这样的一个医疗机构。要不然你去了外地看病，但是那个定点医疗机构它没有支持联网结算，异地就医联网结算，那你就白备案了。说白了就是你到时候付钱的时候，这边付钱的这个你本地的那个参保地的，他给你付不
系
出
统
去
没
钱
了，
呀？对，因为没打通啊，对，人
对，
家没连到这个
对，
结算的这个网络里面来，对吧？它实际上东西是这个意思。那怎么在哪里去看这个异地就医联网结算的定点医疗机构呢？也是在刚刚我所提到的这个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首页里面，这个异地备案里面，它就有一个查询服务。除了里面一个备案，你说你点了要去备案的这个操作以外，里面还有一些查询服务，我觉得还挺实用的。虽然你看名字还不知道是啥意
对。
思，但是听了我们这期你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有两个查询服务，我觉得是非常
那个
实
小
用
程
的。
序也可以，
啊，也有，对，因为它那个界面是通的嘛。OK，然后其中
对，
一个查询的服务叫做异地联网定点医疗机构查询。啊，这个就是来查询我们在外地的这些定点医疗机构，它哪些是支持这个异地就医联网结算的。然后你查了过后，我点进去看了一下哈，就是比如说你搜索一些医院的名字，或者你按照一个筛选去筛选过后，它就会出现具体的医院的名字嘛，比如说某某某医院，然后每个医院它下面都会有三个维度来说它有没有开通对应的这个联网异地就医的这个业务。分别叫做住院开通情况、门诊开通情况、门诊慢特病开通情况，就他你查出来的每一个医院，它都会对应这三种，它开通还是没开通。后面很多医院都是开通了住院和门诊，然后这两个开通了的，然后门诊慢特病是未开通啊，就是它写的还是蛮清晰的。但是每个医院不同啊，大家可以去具体查询，这个是非常实用的，因为你往往要去准备去，比如说北上广的医院就医之前，其实你已经知道你要去哪家医院，对吧？这个时候你是知道你要去找哪个专家的，这个时候你就先可以查一下这家医疗机构它开通的一个情况，就是在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地方。那还有一个查询，它旁边叫做统筹区开通情况查询，啊，统筹区刚刚老三其实也跟我们提到了，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参保地，它是按照市，大部分就按照市，但是有可能是它两个市一起，或者有的可能甚至是按照省一起来做的这样一个参保经费的统筹。然后这个地方它有一个查询叫做统筹区开通情况查询，这个地方还挺好用的，你就可以选择一下参保地、就医地。比如说我选的是成都，就医地选的是北京，它就会显示参保地住院开通情况、参保地门诊开通情况、参保地门诊慢特病开通情况，然后对应就医地就是北京的对应的这三个住院、门诊和门诊慢特病的开通情况。然后我看到我的这个界面显示的这三项在两边都是已开通，就是我这边显示的是六个已开通。那这里它还有一行黄色的字提示，它说 住院普通门诊或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需要参保地和就医地均开通相应服务。哎，所以说对我来说哈，如果我去成都去北京看病的话，至少这显示的就是这三项服务都是已经是开通了的，就是在这个从区域来说哈，然后在这个区域里面你再去找到支持这个的刚刚所提到的医院，这样的话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医地就医联网结算的一个效果，这就是第二步，叫做选定点医院。然后第三步的话就是很简单了，那你就选好了，就带着你的卡或者你的码啊，就是你的手机去当地去就医就 OK 了。但如果说这三步啊，大家如果有一些疑问，其实每个地方因为都不太一样嘛，而且这个政策在很快的有一些变化，如果有疑问还是可以打电话给社保局去咨询，电话就是区号加上12333。但是如果你想问一些细节的话，今天我还看到一个地方，你就打电话给医保经办机构去查询，就是你本地参保地的医保经办机构去查询。那这个医保经办机构是在哪里去查呢？它的联系方式在哪里呢？也是在刚刚所提到的这个 APP 里面，它就旁边又挨着就还有一个查询，叫做医保经办机构查询，你点进去就可以查得到你本地区。
我一会儿就去下那个 APP， 我也没有下，因为我都在用小程序。
对，它这里就明确显示了，你就可以直接打电话，相当于打到了到时候给你办这个事儿的那个机构，那些人员，那些老师的那个地方，它就最清楚了，因为它经常就实际在操作这些东西啊。就是它是这个医保经办，
各地政策差别很大，其实
对、
就
是，而且分区。刚刚我还打开了成都市的来查询了一下，它这个医保经办机构是具体到区的啊，就是我比如说成都市的某个区，它就有一个座机，有电话，就很清晰，非常清晰。所以说，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有疑问，我肯定是打我所在区的直接这个经办机构的这样一个电话。对，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有的时候打12333它相当于是官方客服嘛，它不一定知道你本地区一些很细节的一些材料要求。对对对，那个可能是那种要等待。啊，这里还有一个细节给大家提醒一下，就到时候如果你看病的时候，这样的一些关于医保的这报销呀、什么材料呀、细节，大家不太需要去问那个医生，因为为什么呢？医生不知道。就是这些细节其实从我来说的话，从一个医生角度来说，其实因为从来没有课程或者有培训或者有谁医保局社保局来跟我们医生群体，至少对我来说啊，就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医生，一般的医生对于这个医保社保报销这些的一个常识仅限于，第一，我们医院的这个电子病历系统上面或者开药的这个系统上面，你刷这个患者的卡过后，就诊卡过后，可能会显示你的医保类型啊，我看得到你是什么医保啊，就是你可能是职工医保、居民医保。但如果我们医生大部分的认知就是啊、职工那他可能报销比例高一些，然后如果居民的话低一些，但具体其中哪些药能报，哪些诊疗方式能报，其实医生是真的是不知道的，因为太细了嘛，对吧？或者说能报多少，医生基本都是不知道的。所以说如果你涉及到这些怎么报销、怎么操作、怎么联网、怎么备案，这个你真的不用问医生，他真的不知道。大家可以试一下啊，反正从我的角度来说真的是不知道的。那现在你问我就知道了啊，但现在我又不在临床当医生了。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关于异地就医联网结算的三步走，分别就是先备案，然后选异地就医联网结算的医疗机构，然后就是持卡码就医。然后这里的话，其实当时我自己还有一个疑问哈，就是说那我不是备案了吗？那这个备案时效性有多长？就他备一次案能管多久？这个结论这里可以告知大家一下，这个是不一定啊，一般是6到12个月不等，但也有数年不等的。为什么呢？这个就看你这个备案是什么身份去备案的啊。举例来说的话，如果你是长期要去外地居住的，或者说就是你要去长期在外地已经安家了，这个时候其实你去办理的是这种长期有效的，它可能数年或者终身都是有效的。但如果你只是在外地比如说工作，或者说只在外地学习啊，类似这种的，它可能是不超过5年。然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是临时去外地去看个病啊，这种的话一般就医有效性是6个月以内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针对这个时效性的话，刚刚我也自己在 APP 上操作了一下，刚刚不是要选择临时就医或者这个长期就医吗？如果选临时就医的话，你自己可以选择一个备案的起止时间点，如果我起点选今天的话，那我的临时就医最晚我可以选到3个月后的那一天啊，所以说它的区间就是3个月。 那如果我选择长期这个在外地的话，其实我刚试了一下 APP 里面，我不知道这个是 bug 还是什么的，就是我可以把这个年份拉到2100年12月31号，就是大概多少年后，
大概你100多岁的时候
对，就是我可以备案到我120、130岁的时候，可能都已经，也许还没去世啊，应该是去世了啊。对，可能那个 APP 都已经更新了，但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它这个长期有效吧，它可能就是你可以申请到长期有效，可能是支持一些这种终身有效的吧，它可以这样去选啊，我是这样理解的。嗯，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异地就医备案的一个一些操作吧，啊，是这样子的。啊，最后的话我们可以跟这个老三来聊一聊，就是说跳出来聊一聊，就这个异地就医备案，就听起来其实就是说很多人可能不知道这个事情，对吧？或者说吃了一点亏，然后现在知道了。嗯，然后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异地就医备案呢？就是说他为什么，因为最理想的，最最理想的啊，理想化来说，肯定我们期望的是，就算我们不知道，但是去就医的时候，他就自带了这样的一个属性，或者说全国是怎么这样统一的？
对，
哎，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感觉这个是我们的理想，
是是，
对。然后就考虑到现实的时候，不得不考虑一些历史情况。
嗯，
就是最主要还是因为那个资金池是分开的
啊，
就是就算是异地就医，也是你是在哪个地区参与统筹的，
嗯，
你的钱就从那个地区走。
是，
只是你也不知道，就是你反正你就报了就行了。
是，
就对我们个体而言，就是反正有人给我报我就开心。
嗯，
但是这个医保资金的运作呢，就是，哎，你在哪里参保的，他就从哪里的那个池子里拿钱。
因为有很多，
所以才会让我们觉得，
嗯，给钱方不一样，就是因为可能全
国
有几百个
池子，全
国
想那么多事。
啊，确实是，这工作量是多么的大，但是理想化的全部就打通嘛。
对，所以从这个方向来说，它也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在走嘛。
嗯，
至少现在跨地区住院报销，
嗯，
是基本上都有，就是有医院可以选，
嗯，
对吧？
嗯，
这个已经其实解决了很大的问题了，我感觉是算一个挺大的进步了。
嗯，
然后现在就是门诊，其实门诊的话，普通门诊本来报销比例也不是很高。就是其实我感觉很多人都不是很 care 这个门诊的报不报销，
还是 care 的，
就是
其实
因为你就算报销了以后，就是他不报多少，门诊报销的对上限就在那里。
嗯，
所以就
是
OK， 但是他能报肯定还是好。
对，因为上次之前我们录好久之前那个节目，就是去拔智齿呢，当时我在成都去拔那个智齿，
嗯，
就是1100、1200左右吧，当时我拔了4颗，当时我就刷了医保卡呀，不是，当时我就刷了医保卡，我就很觉得挺开心的呀。哦，但是当时我那个是个人账户的，嗯，刷的是，就不是统筹账户的。
对呀，啊，你刷的是个人账户。
对，个人账户的钱相当于就是我自己充进去的嘛，那个本来就是我的钱。
对呀，啊，就是有一个我觉得是对于个人来说相当重要的，就门诊，特殊病种门诊还有慢性病的门诊，这个因为它的报销比例大呀，就是我们之前还聊过，就是大病。门诊的话它基本上是按照住院的报销比例在走的，就是基本上是差不多。
嗯，
这个的话如果就全国可以跨省然后门特门慢都可以报销的话，这个确实是会帮助到很多很多的老年人。
嗯，
因为基本上都是在外地帮忙带小孩啊，
是，
而且他们的那个慢性病的发病率又高。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我想到的两个点啊，刚刚你说的这些，第一个的话就是如果它全部打通的话，其实当时我看到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啊，如果全部打通的话，到时候那些好的医院更会挤爆了，因为现在本来这个医疗资源相对就比较集中嘛，分布不是很平均，到时候那些已经就是挂不到号的医院就更难挂到号了，但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第二个的话其实刚刚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刚不是提到其实你如果你的参保的经济水平比较好，其实给你的保障就比较大嘛，还有你这个报销比例也比较高，然后各方面福利就很好。
嗯，
但反过来就上次我们也提到，就是说其实往往就是这种参保地可能经济水平不太好的地方，就是人们的健康意识啊还有很多他的一些保障就没有那么好，他可能是更容易发生这种灾难性医疗支出的，或者他更难去承受这样一个。
是啊是啊。
对，所以说如果是按照从我们比如说医生的角度来说比较理想化的来说的话， 我就觉得其实这种报销的比例和福利它反而是应该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这边
应该高一点对吧，
反而要倾斜一下，因为这样才能够从疾病负担的角度嘛，它才能够解决更多的问题。因为说实话比如说如果我是在北京上海的，其实我自己本身收入水平相对更高，在我自己的健康意识也更强啊，整个城市的这些各方面都可能做得更好嘛，我就更少生病，或者说生了病也会得到更好的一个救治、嗯、对吧，所以说它其实就好的会更好，差的会差一些啊，所以说要调配一下啊，就想的是要调配一下、
啊、
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这个是一个比较需要时间去做的一个过程吧。所以说这个的话就是上面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嗯、相当于是第一大部分吧，就是关于去医院就医前，尤其是去异地医院就医前，关于医保我们所需要做的一个准备啊，就是材料上的准备，物品上的准备，以及刚刚所提到的关于这个异地就医备案认知方面的准备，就介绍到这里。当然如果你其实在本地就医的话就非常简单啊，你直接拿着医保卡去看病就可以了啊，当时该花钱的时候直接去刷卡刷医保卡就 OK 了。所以说上面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第一部分啊、
嗯、
就说到这里。然后我们下面的话就来说一下本期的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当我们在线下实际去就医的过程中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包括刚刚老三也已经提到的一些门诊特殊病种、门诊慢性病种的一些这个注意，接着可以说一说呗，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个门诊慢性病种和特殊病种，
这还可以记，
对，请老三给我们介绍它究竟是什么，它这个办了有什么好处，以及去怎么办理呢？
我觉得这个各个市的政策可能会都不一样、
又不一样，
因为这些，对，因为这些都没有统筹，所以我查到的资料可能只适合部分地区。我查到这个呢，它是说门诊慢性病种的报销呢也是跟那个普通门诊报销是不一样的，
嗯，
它就是不可以直接刷医保卡，需要提交一些病情的资料到专门的部门审核、
嗯、
你想着这个门诊慢性病啊，门诊特殊病种的报销，
嗯，
它的报销额度很大的，其实它专门的审核其实为了出现一些那个资金的滥用的这些问题，
嗯，
然后如果审核通过之后就可以每个月可以额外享受一些门诊慢性病种啊，门诊特殊病种的这些报销，
嗯，
但是各个地区的病种存在着巨大差异，
嗯，
比如说我应该没有记住哪个市了，很多是吧，那个乙肝是作为门诊慢性病种来报销的，乙肝用药有一些很贵的，
嗯，
一些特别是最近有一些创新药，就是如果那个药被纳入医保，
嗯，
然后你所在的地级市将那个乙肝纳入为门诊慢性病种的报销病种的话，那个药又纳入了目录，那你就可以每个月都可以报销很多钱，因为它是有额度的，额度还不小，
嗯，就是说我理解的哈，因为其实它是两个东西好像是，但是现在好像在合并的这样一种感觉、
嗯、
就以前我们听到是门特和门慢，门特就是门诊特殊病种，门慢就是门诊慢性病种、
嗯、
但是它有可能特殊病种不一定是慢性，它有可能哈，它所以说它稍微做了一点区分，
因为有一些癌症用药也可以在特殊门诊用药嘛，所以就
对对
加了一个门特，
对，其实门诊慢性病种、门诊特殊病种其实蛮多，好像有一些是重复的，反正非常常见高发的一些病种吧，啊，就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统一可以把它叫成这种门诊慢特病吧、
嗯、
啊，现在好像是在这样一个合并的一个称呼，
对对，门特
对
门慢，
反正它就是有一个目录啊。听老三的一个介绍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门特门慢，它其实是地区差异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相当于是你本地的一个、
嗯
这种福利了嘛哈，或者说你可以跟本地区的居民提供更好的一些这种医疗保障的一种政策、
嗯、
就是你如果你自己办理了这个门特门慢的话，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三个好处，第一个的话，因为在门诊去看病报销它是有一个起伏线的，一般比如说是几百块钱、
嗯、
啊，或者说一两千块钱，超过这个才报的，但是如果你是办了这个门特门慢的话，它起伏线就非常低，甚至是零啊，就是只要你产生对应的病种的这个费用就可以报，它起伏线低，很多就降到了零，
嗯，
啊，这是门槛降低。第二个的话就是你加入了这个过后，它的报销比例更高，就在门诊啊，就是这个是很好的，就直接的可以节约你的钱嘛。第三个的话，它每年的这个报销额度是更高的，因为一般门诊它每年是有一个累积的 报销的一个额度上限嘛，对吧？好像就是一两千块钱啊，
嗯，
啊，就是这种额度，其实是很多时候不够用的。但如果你办理了门诊的门特这个门慢的话，你每年的额度是可以提高的，按照你不同的病种，它是不同的一个额度。然后一般这种病种就像什么呢？什么甲亢呀、哮喘呀、高血压呀、糖尿病呀，然后尿毒症呀，还有刚刚老三所提到的，可能还有一些肿瘤吧，
嗯、
它都是可以去试试试，去纳入这样的一个门诊的慢性和特殊病的一个病种。
应该有一些癌症的用药也纳入了，就是癌症，因为有一些癌症它是用药的时候它没必要住院，就门诊特殊病种。
对，一些癌症它也是纳入了这样的一个范畴嘛。而且它这个目录本来也是动态变化的嘛，它会根据当地的这个水平啊，或者这个疾病谱啊，疾病发病的一个情况来可以进行一些调整的。嗯，但这个里面当时我查了一下，就是说其实你是如果你的身份是职工医保还是居民医保，你的待遇还是不一样的。就在那个门诊慢性病和特殊病的它这个政策它这个目录里面哈，你可以发现职工的待遇是更好的，报销比例可能更高，然后每年的额度还要更高一些，比居民医保的啊，所以说这个反正也是不太一样吧。另外就是刚刚如果说提到去办理嘛，刚刚老三也介绍到，就是说我查到的哈，如果你要去办理，因为这个他办理相当于是说我在你一个地方看病啊，在医院去看病过后，因为到时候我要把这个病种要告诉到这个支付方嘛，就是医保局那边，他要知道我在这里看病，而且是符合我们本地的这个参保率的这个目录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办理的方法的话，就是要去市医保中心或者是你所在的那个医院去领取一些申请表啊，可能是慢性病的申请表，可能是门诊特殊病种的申请表，然后去填好过后准备一些材料，材料过后要请那个，一般都要请这个对应的一个专家签字，专家的话一般都是副主任医师级以上的签字，好像是部分专家他就是来参与这个业务的啊，他就是来参与这个专门来去做这个审核和核定的。
但医院的相关部门肯定知道这件事情，你领材料的时候他们会告诉你去找谁。
对对对，有，对对对对。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就可能是说如果我觉得自己这个是一个长期慢性病种，我可能看病的时候就会问一下这个医生，就我这个有没有可能去办理这个门特或者门慢，就医生一般会大概会知道的。
嗯，
对，如果他说这个可以，然后具体我再去办理那个地方去，
相关的医生肯定知道
去问一下。对对对，去办。那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说如果大家想去知道你本地哪些病种属于门诊慢性病种或者门诊特殊病种的话，就需要去网上搜一下，因为这个地区差异很大嘛，所以说就在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APP 里，反正我自己是没有找到这样的一个目录的啊，但是是在医保局的官网上一般都会有，它都有发布这样的一个政策。对，你去搜索一下，在网站上，
嗯，
你就搜索这个，比如说你是某某市，
要找最新版的
啊，对，最新版的，对，就某某市啊，或者说你搜一个门诊特殊病种、门诊慢性病种啊类似的，就可以去找得到它的一个对应的目录啊。这个的话，就是关于我们之前也提到过的门诊慢性病种和特殊病种的一个介绍。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在这个实际就医过程中啊，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刚刚提到的是门诊嘛，就是慢性门诊。下面的话可以介绍一下在住院，尤其是我们这种大病在异地就医的时候有什么要注意的。第一个的话，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在就医过程中其实涉及到住院过程中和出院嘛，跟付费相关的，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说前提是大家已经做好了这个异地就医备案了啊，在过程中可能就有几个点会涉及到这个付费。第一个就是你挂号，对吧？还有就是你检查开药，还有就是可能出院过程中或者出院的时候要交费嘛，要结算嘛，啊，或者去院外的这个对面，像什么医院对面的药店去买一些药啊，这样的一些节点。在这里提醒一下，就是在挂号的时候，其实这里如果你做了备案的，这个时候就建议你是使用你的医保卡去挂号啊。这个地方我是看到的，比如说北京的很多医院，它就是如果你直接用医保卡去挂号的话，它就会默认你是走医保的啊，而且它这个时候信息上面就会显示的比较清晰，就是你是医保的一个患者嘛。那到时候你去做这个异地就医联网结算的时候就更方便，要不然你后面还要来走一次啊，就是你挂号的时候就明确表示你是医保患者啊，是这个意思。就挂号的时候就可以走医保卡，它就可以刷里面的这个费用。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检查开药的时候呢，你可以跟医生沟通一下，就比如说他开了一些这个检查那个检查，然后一些药品，就是你可以大概问一下医生这个东西他能不能报销啊，或者说报销的一个比例大概是多少， 有的医生知道哈，有的医生可能不知道，但你可以问一下，因为如果比较贵的话，你在当时就可以跟医生说，你可能说，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医生就很懂你这个意思，他就会对你这个检查或者药品进行一些调整，要不然你到时候去缴费的时候就比较尴尬，对吧？就是比如说他说，哎，刷卡12000，你没有这么多钱，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的话就是你住院结算的时候啊，最后你出院的嘛，或者说是中间预缴的这个费用不够了，中间一般是护士会叫你去缴钱的啊，缴钱过后的这个时候的话，如果你是备了案的，其实这个时候直接刷一包卡就可以进行这个联网的结算啊，这个也是非常方便的。然后还有就是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去外面比如说药店去买药啊，买药的话这种异地的哈，我看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西南五省云贵川渝还有藏啊，西藏，我们这五个省的话是在试点，就是你在药店去买药，就是你异地的哈，异地的外省的药店去买药也是可以刷医保卡的啊，也是可以直接进行这个结算的
啊。他也是走个人账户的钱对吧？
对，走个人账户嘛，你在药店买药是个人账户。这个就是在住院过程中的一个注意的和一些点吧，和使用的一个要点，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提醒。那最后的话就还有一类人，当时我们想到的就是有一些这个患者人群吧，就是说他经济条件特别不好的，就算我用了这样的一个医保的联网就医结算、或者报销了60%也好70-80%也好，但剩下的费用我依然支付不了，特别是对于一些低保的人群，低收入的人群，有一些特殊困难的这样的一些患者人群，这种他有什么好的其他的方法来解决他这样一个费用的一个情况吗？
有一个备选呢，就是申请医疗救助。
医疗救助？
对，医疗救助。
啥意思？
一般来说针对的对象就是在报销后的那一部分钱还可以进行一些社会福利的支持。但具体有多少金额的支持，这个我就没有去找这么细的了。他的对象一般来说就比如说农村的五保户，或者是城镇的话，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没有收入来源的那些人，
对，
或者是城乡那个低保户，或者是说有一些已经享受了民政部门的定期定量生活补助的那些退休的职工，还有一些重点的优抚对象，还有一些特困职工，以及城乡低收入的家庭成员。Anyway, 这些东西是要那个要证明材料的。然后去
哪里申请呢？这种帮助的话，
对，去之前是去民政部门，现在是去社会事务中心。
社会事务中心啊、有这样一个机构。
我没有听说过这个，我是找材料时候才发现啊，社会事务中心。Okay,
对，就是你的意思，反正针对这样的一些特殊困难的群体，其实还有这样的一条路径啊、就是特殊的这种医疗的一个救助。
有一些地区是说，你如果就是证明付了这个医疗的钱之后，你的收入，你家里的收入就低于整个地区的人均收入，然后一般那个当地的部门会给你开个证明，然后拿着那个就可以去申请这个医疗救助。
明白，这种就属于一个救济的范畴了，对吧？
对，
其实不是常规的这种医保和这种看病的一些流程
了。对，它其实有点像那种社会福利的一些。
就我实在太困难了，特别需要帮助啊，就这种感觉，觉得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
但说不定啊，因为有一些病真的非常非常的花钱。
就是你说可能一些一般工薪阶层的也会因病致贫，
其实挺常见的。
是是是，明白。
对，
就是也有这样一条医疗救助的一条路径，了解了。行，那上面的话我们就跟老三来说了一下关于这个线下就医过程中啊，就是这个门诊也好，住院大病也好，还有药店买药也好，还有刚刚提到的一些特殊的这种报销的情况嘛，针对一些特殊困难的一些人群有一些这种线索吧，大家可以进一步去了解。所以说这就是第二个部分。那最后的话就跟老三我们一起再针对这个基本医疗保险中这个异地就医相关的一些这种常见的问题吧，我们可以再来聊一聊啊，就是一些大家可能在实际去操作过程中还会碰到的一些问题。对，因为这种你不操作你就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这个关于异地就医哈，就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到说，比如说如果我在外地长期这个上班办理了这样的一个异地就医备案，但是那我过年过节比如说国庆呀还有这个过年回老家， 我生病了怎么办？就当时我就想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后来我查了一下就发现，就是说其实如果你在外地上班哈，然后你参保地，你当然相当于你办了一例就医备案过后，你就相当于把这个你的报销地移到外面去了，相当于是这个意思。这个情况的话，其实你是要看你参保地的一个规定，有的地方的话它是会把你锁定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你自己搬出去了对不对，那你就只能在外地你所搬出去的那个市去看病才能去报销，然后本地你就报不了，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有的地方的话你回去老家也是可以报的，这个就要看情况。但是如果你是准备回老家，你又回来长期居住了，那这个时候你之前办的那个异地就医备案你就要去把它撤销掉和取消掉。哦，不知道 APP 上能不能操作啊？可能 APP 或者是在当地的这个部门吧就可以去操作，你要把它撤销掉，相当于你又回来了嘛。啊，就是你不要把你的这个报销的这个区域放到外面，就可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我想到的话就是第二个问题，这个异地就医是不是门诊住院急诊都能够报销？我查到的一个数据就显示，这个还是刚刚最开始我们提到的那个文件里提到，就是在如果是你是异地就医是门诊哈，就是刚刚老三不是已经提到，就是很多地区已经在也在试点这种普通门诊的这个跨省结算了嘛。然后截至2021年11月，97.6%我查到的数据是的地区已经实现了普通门诊费用的跨省直接结算，包括了4.32万家的这个医疗机构和8万多家的零售药店，这些都是可以直接门诊都可以跨省的这个直接结算。然后这个开通过后就已经有这个800多万人次来去做了享受了这样的一个报销的一个操作，其中的话医疗费用就是20亿，基金支付了11亿，支付比例大概54.9%啊，当然这个前提是你符合2定点3目录啊，就是你去外地看病的这个门诊看病它也是可以支持这样的一个报销的这个门诊嘛。然后住院的话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对，然后急诊的话其实结合我们上期在那个 QA 环节中也提到了，就急诊的话如果说你只是纯急诊的话很多时候是报不了的，但是如果你是急诊啊，比如说你病情比较重，然后你从急诊转入了住院，啊，就是我从急诊的抢救室观察室转入了这个对应的学科的这个病房，这个时候他到时候是可以把你急诊的费用划到你的住院费用中去，对，至少划一部分去，到时候你可以走你到时候那个住院报销的那样的一个流程，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对，然后另外的话刚刚老三提到那个点嘛，我觉得也很有必要，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种报销的话是这种我们有备而去的嘛，就是我已经充分准备了然后不慌不忙的去就医的这种情况。但是还有一种情况是我们去外地，比如说我去外地旅游对吧，或者是去外地什么出差，比如说我啊，
然后急性肠胃炎，
急性胃肠炎，或者说我车祸，我又车祸了对吧，我车祸了，这个时候我不可能说我车祸等一下我备个案，这个好像很奇怪，肯定是那个时候是救命要紧对吧，人马上就把我搞到急诊医院去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很多情况下其实就是治疗，先治疗再说，然后到时候我拿着这些材料又回到我本地这个参保地去手工报销，是可以报销的其实就是说，但是这个报销你就要走你
对
你就回到你当地这个拿回去报啊，拿着那个纸质材料回去报啊，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情况下相当于是救命要紧的嘛，你可能也不是说我去操作一下 APP 来去做这个，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符合那样的一个报销的一个情况嘛，就直接去异地就医结算啊，所以说是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后面的话还有一些关于这个参保地的问题，就请教一下老三，比如说这种参保地是不是都支持异地就医？
对，现在其实是所有的全国所有的省份统筹地区各类参保人员都纳入了跨省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的结算服务。哇天，这样说的好学术，其实就是是的，如果是住院的话，全国的所有的省份，你如果是去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已经联网了的医院的话，你已经备案的话，其实都是支持直接医保卡结算的。住院，
明白，
住院是这样。
那刚才上面提到的这种门诊慢性病种特殊病种，如果去外地看病就说它是可以异地就医，
但是这个服务很少，这个很少，我觉得这个就门诊门慢的话异地就医目前是还是在推进当中，
试点
的，但试点的地方也不是很多。
了解，
可能就几个。
所以说上面的话，那我们就针对这个关于异地就医的一些常见问题吧，我们可能进行了一些简单的解答。 那所以说本期的话，就跟老三一起，我们其实主要是针对这个异地就医吧，这样的一些医疗保险的一个使用，就是从去医院前的一些准备，包括这个物品的准备和这个认知到这个异地就医备案它是怎么回事儿，它的作用，哎，还有它怎么操作，还有就是一些在线下就医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些点啊，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吧，希望对大家有一些帮助。那到本期为止的话，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就针对这个基本医疗保险，我们跟老三就从参保到它的这个功用，到它的一个使用，我们可能做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介绍吧。最后的话，我们就对这样的一个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吧。第一个的话，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这个针对基本医疗保险它的一个定位，大家现在可能已经有了非常全面和实际的一个感知了，就是这个写在社会保险法里面写到的，就是这个社会保险制度坚持四个词，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大家可以去仔细理解一下这几个词背后的含义。去品一品啊，就是你可以体会到它的一个方针吧，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社会保险的水平需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也在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之中啊，肯定有不足的地方或者有一些局限。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整体总结的话，第二个就是说，在我们参保过程中，大家一定不要去断缴啊，相信就不用再啰嗦了。另外的话，就是大家要认识到这个保障力度它的一个大小啊，就像上次我们打的一个比方，就像在一个羽毛球场，孙悟空画的那个画地为牢啊，就是跟唐僧画的那个保护圈一样，它的保障力度其实是有限制的啊，并不是特别的大，其实大概就是今天我们所提到的那个数据58%啊，60%啊这种感觉。所以说，那外面还有40%的话，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没有覆盖的一个盲区啊，这样的一个局限性的地方，大家是要去认识到有这个东西的。然后另外的话，本期来说的话，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你涉及到去外地看一些病啊，是可以去使用这个异地就医备案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坏处啊。大家如果有涉及到的，一定要去把它用起来。最后的话，就回到上次我们提到的一个叫做三个支柱嘛，我们就是说从对个人来说，我们建立对于医疗或者疾病报销的一个三个支柱，三重保障啊，社保是冲在最前面的，这是第一个支柱。第二个支柱的话，就是企业的年金啊，可能一些比较好的机构或者外资企业，有可能啊，就可能它会有这样的一些比较好的福利。第三个的话，就是一些商业健康险，有需要的这个朋友也是可以去把它补充起来，可以和社保起到很好的一个补充，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这样的一个防护的保险的罩吧啊，这样的话你可能会生活得更加的自在一些啊，就是你会没有太多的那种后顾之忧吧。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些，看一下老三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们今天其实就主要就是讲那个备案，对，
异地就医备案。
就是要异地就医备案，对。
对，反正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最后，因为后面我自己想的哈，我还是想让电台我们还是回到一些能够具有可行性的一些日常生活中贴着生活的一些话题中来，比如说一些健康的生活方式啊，或者怎么去预防为主，对吧？这个怎么拆开啊？这个来去讲，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身体，因为健康身体就是从健康的生活方式来的嘛，对吧？就是从我们普通的每一天来的。你不能说我只是喊口号要预防为主或者什么健康第一，就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你要做，就是你要每天怎么做才能够健康第一，或者说去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个也是我们自己想去认知和去践行的吧。当然，这个从医保的角度来说，其实是我个人是非常期望它有更好的一个保障的力度和报销的体验吧，或者就医的一个体验啊。当然，这个是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过程，希望的话。本期的内容对大家有一些帮助，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也欢迎大家关注电台的同名公众号 Fever Radio，在微信里搜索 FEVERRADIO，就可以获取到更多的医学健康内容。